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与平壤当局准备直接会谈，为川普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做好准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引述多位官员的话说，中央情报局正在与朝鲜的对口机构侦察总局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沟通，协商川金峰会的地点和其他相关安排。此外，美国官员还通过所谓的纽约通道与朝鲜驻联合国官员直接沟通。美国与朝鲜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两国通常会通过第三国就重要事宜进行沟通。报道说，朝鲜官员们正大力推动川金会在平壤举行，但目前不清楚白宫是否会答应。另一个可能的会谈地点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朝鲜当局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证实金正恩向川普发出了举行峰会的邀请。上个月，韩国一名特使在访问平壤后向白宫转达了金正恩的邀请，川普立即接受了邀请。此后，金正恩突然访问了北京，这被认为是中国希望掌控朝鲜半岛事态发展的一项举动。白宫稍早前宣布，日本首相安倍2星期后将访问佛罗里达州海湖山庄，与川普总统就朝鲜半岛问题举行会谈。据信，安倍也对半岛局势发展极为重视，并希望在川普与金正恩峰会前表达日本方面的一些重要关切。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前俄罗斯间谍斯克利帕和女儿尤利亚新的身份，并让他们到美国定居，开始新生活，以保护他们不再被人追杀。今年3月，斯克利帕父女两人在英国一个城市被人以神经毒剂袭击，险些丧命。英国指责俄罗斯实施了这次的袭击，俄罗斯坚持否认。事件演变成西方国家与莫斯科之间的一场外交争端。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情报部门已经就重新安置斯克利帕父女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商。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为了保障两人的安全，英国希望将他们安置到所谓的五眼情报联盟国家之内去一起居住。这个情报分享联盟除了英国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总统川普的家宅和公司总部所在的川普大厦星期六发生火灾，导致一名男子死亡，4名消防人员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长尼格罗说，当消防人员早上5点半到达这一栋共58层的大楼时，他的第50层几乎完全着火。格尼罗说，火灾发生时，川普家人都不在大楼里。消防局还没有公布火灾原因。星期六，德国西北部城市明斯特，一辆汽车冲入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说，司机在车里开枪自杀身亡。警方发言人伯德说，调查人员正在根据目击者证词，调查是否有另外2人从车上逃离。他说，警方还在调查车上发现的可疑物品。有关官员说，有6名伤者，伤势严重。这一带是商店和咖啡馆林立的闹市区，距离该市一个著名的教堂很近。出事地点看来是一家咖啡馆外面。台湾几个人权团体星期六集会，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王全璋和李明哲。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说，台湾李明哲救援大队、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人权团体8日上午在台北自由广场前举行为王全璋而骑车、为李明哲而骑车的活动。2015年7月9号，中国当局抓捕了王全璋。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促进销售的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要聊聊谣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哦，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次功夫比赛我是冠军啊，哈哈 ，Yes！
哎呀，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还记得
？Of course, I have to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our audience.
好了好了，冠军输给你了。哎，咱们还是赶快言归正传。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ccessive.Successive is spelled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意思是连续的、连接的。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scored an average of 20 points a game over six successive games.
纽约尼克斯队控球后卫林书豪连续六场比赛取得了平均每场得20分的成绩。
Housing prices fell in Scotland for the fourth successive month.
苏格兰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降低。
UK stocks slid slightly after five successive days of gains.
英国股市在接连五天上涨后略微回落。
This was the school's fifth successive victory.
校队连续获得了五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I'll definitely have successive victories if we have kung fu competitions every year.
什么？你说要是我们年年比赛，你每年都能赢？
开个玩笑吗？ Speaking of which, the New York Knicks just had their fifth consecutive win last night. Oh, Jeremy Lin, 打得特棒。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偶像嘛。不过我希望他小心点，别像姚明那样老受伤。
Good point. Yao Ming is back on his feet now, right?
Back on his feet?
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 mean.
Good evening, 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李华前阵子伤到了左手，最近刚刚康复。今天 Larry 到医院来看望他。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back on your feet 和 BO.
李华,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东西了呢。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有受伤啦，只有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哦，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养好了，恢复了，是不是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上，可以自由走动了。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可是你脸色好差哦。
That's not true. Ugh, what is that smell?
有不好闻的味道吗？在哪里啊？
李华,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呢。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哎，我真的每天都清洗呢。
Then what's that smell?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哈，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一定是你。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怎么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并没有变差啊。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的体臭啊，难闻到让我差点昏过去呢。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哎，举个例子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那么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康复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Oh,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啊，我得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可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啊是臭豆腐，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是因为没有吃过，所以你不习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妈来过啦，知道我爱吃臭豆腐，就给我带来给我吃的。哎，来，你也尝一块嘛。
Phew!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另外一个是 BO， 也就是体臭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哦，原来 back on your feet 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Yes, Yao Ming is 100% back on his fee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NBA.
That's great. I bet a lot of athletes have to retire early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nd injuries.
That's true. 不过还是希望我的偶像林书豪不要受伤。
Well, rumor has it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What?你听谁说的？一定是在造谣。
Well, I'm not sure if it's a rumor or not,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gossip around a popular public figure like him.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先来看看传谣言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一如要问的道听途说。
Hey Jessica, congratulations, and I'm mad at you.
What? Why? What's going on?
我听说你交了个特帅的男朋友，所以当然要恭喜你一下咯。不过，咱俩是好朋友，你居然瞒着我。所以我生气了。
What boyfriend? Where did you hear it?
哎，大家都这么说。就是这怎么说来着 ？Street words say.
Do you mean word on the street?
哎，对。Word on the street is you've got a new boyfriend. 坊间传言您交了新男友啊。
Gosh, this is a pure rumor. Iru, you must tell me who told you this. I needed to dispel this rumor.
我也是道听途说。这样吧，你告诉我道听途说用美语怎么说，我就告诉你传谣言的人是谁。
Deal. 道听途说。Let me see. Okay, you can say I heard something through the grapevine.Grapevine is spelled G-R-A-P-E-V-I-N-E.
Oh, grapevine 是葡萄藤的意思。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就是通过葡萄藤听来的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咯。还有别的说法吗？
You can also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For example,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others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you can say, let's just say I know because a little bird told me.
哎，真可爱耶。 A little bird told me. 小鸟告诉我的。
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Who's spreading the rumor?
Well, let's just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Hey, that's cheating, Yiru. Besides, if you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usually it means both you and I actually know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But neither of us wants to say it. 可我现在不知道啊。
哦，原来在用 little bird told me 的时候，大家对消息来源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不说啊，好吧，那我告诉你吧，其实 I heard a rumor through the grapevine.
Hey!
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包括，第一，坊间传言可以说 word on the street is. 第二，道听途说可以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第三，大家心照不宣的不挑明消息来源可以说 a little bird told me.
Se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样我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人。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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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op teasing you. I came across it in a paparazzi magazine.
啊，原来是八卦杂志。这些杂志里说的东西很少有对的，他们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八卦欲。
Yeah, gossip is everywhere in society.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at gossip another Jeremy is dealing with after he invited Heather to his house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
Jeremy invited Heather to his party last weekend because she helped him cheat on his math homework. Today, Jeremy is talking with his friend Allison about some of the gossip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since the party.
Gossip? 八卦闲话？哎，我也想听听哎。
Hey, Allison, what's u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at my party last weekend?
Oh yeah, it was totally awesome. Althoug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broke up with Karen. You guys were such a great couple.
What?I didn't break up with Karen. We're still dating. Why did you think we weren't together anymore?
What? Everyone is saying that you dumped Karen and are with Heather now.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Wow, 不知道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事。Allison 在说，大家都在传 Jeremy dumped his girlfriend Karen, 甩掉了自己的女朋友 Karen, 和 Heather 成一对了。
Exactly. But what does Jeremy say?
他说啊，这些传言完全是 fabrication, 虚构的谎言。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use fabricate as a verb. For example, Elliot forgot to do his homework, so he fabricated a story about his dog eating it.
哦、fabricate 是动词，就是瞎编的意思。哎，对了 ,Professor, Jeremy 说 Allison 不该听信这种 hearsay,Hearsay 是谣传的意思吗?
Right. Now let's see where this rumor came from.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such a crazy rumor?
Oh, I don't know. I suppos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Oh, come on, Allison. Tell me wh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Well, you've never invited Heather to any of your parties before, and people have been seeing you two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lately.
No, we haven't.
Sure.People in math class say that you all have been talking very quietly and secretly in the back of class. And th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overheard you spending a long time begging her to come to your party.
原来 Jeremy 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 Heather 参加 party, 所以这次 Heather 一去,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That's right. And why else have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they're dating?
哦、因为啊，大家看到 Jeremy 和 Heather 两个人老是在教室后面嘀嘀咕咕的，所以觉得啊，这两人八成是好上了。他们啊，哪里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偷偷商量抄作业的事呢
？Right. Say, Winni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grapevine before?
我知道 grapevine 就是口头消息的意思，所以 Allison 刚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 Jeremy 和 Heather 交往的消息的。
What? I didn't beg her. When I invited her, I just gave her some advice about what clothes to wear.
I don't know, Jeremy. Isn't that the kind of advice that a boyfriend usually gives? And what about your secret conversations in math class?
No, she was just giving me the answers to the math homework. Wait, I mean, she's my math tutor.
Your math tutor? I have to say, that sounds pretty fishy. Isn't tutoring the usual excuse people use when they start dating?
Come on, Allison,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is is all just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尽管 Jeremy 费力地澄清，可是 Allison 并不相信他的话，觉得他说的话很 fishy, 很可疑。
Right. You can call something fishy if it sounds suspicious or unbelievable.
It's really bad when people believe whatever they hear without asking for proof.
Well, you know,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 in the loop. And when the gossip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wants to tell their friends.
Do you think we could start a good rumor? Like, that I'm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the school?
Sorry, buddy.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good rumors. And that one definitely isn't believable if you need a math tutor.
Allison 说的对，人们啊，只喜欢传坏事，看别人的热闹。哎，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to be in the loop?
Being in the loop is hav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o be in the loop 就是消息灵通。Professor Bowman, 下次啊，你想给我们 pop quiz 的时候，一定要 keep me in the loop, 好不好？
Nice try.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Allison 问 Jeremy 是不是跟原来的女朋友分手，跟 Heather 在一起了。Jeremy 说 ,Thi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纯粹的谣传。Allison 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道听途说。尽管 Jeremy 认真解释，可是 Allison 还是觉得他很 fishy, 特别可疑。
Hey, speaking of fishy,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been dressing up lately when you come to work.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Yanglin?
What? 才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吗？所以我才买了一些新衣服，好为上镜做准备。
原来如此。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English saying, beauty is skin deep? Then again, I do think first impressions make a difference.
在工作中有时候形象塑造也很重要哦。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谈到了一些 Boosting Sales 促进销售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 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由于销售下降，公司主管 brainstorm 头脑风暴，他们认为需要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名人代言，实现包装简单化，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利环保，这样啊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Sales is definitely a very tough profession.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quota every month, otherwise you risk being fired. It needs people who are super creative and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对啊，我认识的做销售的朋友都说，他们得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比如什么慢跑啊、瑜伽啊什么的。
是啊，不过下面的体育美语里，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更刺激的运动 ,biathlo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what's up, Patrick?
Well, Yang Chen, I'm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 TV. Today, they're having the biathlon competition.
Biathlon 是什么东西？
The biathlon is one part cross-country skiing.
Uh-huh.
And one part shooting.
That's a real sport?
Yeah, it's pretty entertaining, too.
Okay, 那比赛规则是什么？
Well, the competitions are timed. So, whoever goes through the course the fastest and hits the most targets shooting wins.
Oh, 这就是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两项运动。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athlon.
It's such a strange sport.
Ah, come on, Yangchen.You can't say it's strange just because you're not good at it. Well, it's tough too. But lucky for us, we're in here watching it on TV.
Yeah, watching TV is your number one sport.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m also a very accomplished skier.
Ha ha ha, accomplished skier, 滑雪好手。
Well, hey, it's a shame there's no mountains in downtown Washington.Or I'd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So what about you, Yangchen? Do you like skiing?
是啊，我很喜欢滑雪，可是我怕冷哎。
So you mean your warm personality isn't enough to keep you from getting frostbite?
我知道你在讽刺我。I just prefer to be warm, that's all. Let's leave the biathlon to other people.
Sounds good to me. Pull up a seat and watch me participate in my favorite sport.
Watching TV!
It's a tough sport that requires great skiing and shooting skills. Maybe I can give it a try.
这回轮到你白日做梦了吧？咱俩还是老老实实，等会儿下了班跑跑步去吧。
Sounds good. We can jog around the tidal basin.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边锻炼边赏樱花，好主意。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官员正在与平壤当局举行直接会谈，为川普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做好准备。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六引述多位官员的话说，中央情报局正在与朝鲜的对口机构侦察总局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沟通，协商川金峰会的地点和其他相关安排。此外，美国官员还通过所谓的纽约通道与朝鲜驻联合国官员直接沟通。美国与朝鲜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两国通常会通过第三国就重要事宜进行沟通。报道说，朝鲜官员们正大力推动川金会在平壤举行，但目前不清楚白宫是否会答应。另一个可能会谈地点是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朝鲜当局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证实金正恩向川普发出了举行峰会的邀请。上个月，韩国一名特使在访问平壤后向白宫转达了金正恩的邀请，川普立即接受了邀请。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前俄罗斯间谍斯克利帕和女儿尤利亚新的身份，并让他们到美国定居，开始新生活，以保护他们不再被人追杀。今年三月，斯克利帕父女两人在英国一个城市被人以神经毒剂袭击，险些丧命。英国指责俄罗斯实施了这次的袭击，俄罗斯坚决否认，事件演变成西方国家与莫斯科之间的一场外交争端。星期日，《泰晤士报》说，英国情报部门已经就重新安置斯克利帕妇女跟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商。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为了保障两人的安全，英国希望将他们安置到所谓的五眼情报联盟国家去居住。这个情报分享联盟除了英国之外，还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总统川普的家宅和公司总部所在的川普大厦星期六发生火灾，导致一名男子死亡，四名消防人员受伤。纽约市消防局长尼格罗说，当消防人员早上五点半到达这一栋一共58层的大楼时，他的第50层几乎完全着火。尼格罗说，发生火灾时，川普家人都不在大楼里，消防局没有公布火灾原因。当局还没有公布火灾中死亡的男子身份，四名受伤消防人员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川普后来发推文说，川普大厦的火灾已经被扑灭，大楼很结实，男女消防员干得很棒，感谢你们。星期六，德国西北部城市明斯特，一辆汽车冲入了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说，司机在车里开枪自杀身亡。警方发言人说，调查人员正在根据目击者证词，调查是否有另外两人从车上逃离。他说，警方还在调查车上发现的可疑物品。有关官员说，6名伤者伤势严重。这一带是商店和咖啡馆林立的闹市区，距离该市一个著名的教堂很近。出事地点看来是一家咖啡馆外面。德国2年前发生一辆卡车冲入柏林的一个圣诞市场，造成12人死亡。台湾几个人权团体星期六集会，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王全璋和李明哲。台湾李明哲救援大队、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人权团体，8日上午在台北自由广场前举行“为王全璋而旗，为李明哲而旗”这样的活动。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玲说，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璋被失踪已经超过1000天，在整个709大抓捕中，他是目前为止唯一没有任何讯息的律师。当局至今也没有开庭审判，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目前的身心健康如何。2015年7月29号，中国当局开始对全国的人权律师、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导致300多人被关押。4月8号，也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失踪，被中国当局收押第385天。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中国发改委、中国民航局还有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出了公告，说5月1号开始将要适当限制犯有严重违法失信的中国公民来乘坐飞机、火车。从2014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在筹备建立全国社会信用系统，民众的日常行为都会成为评分的标准，围堵政府企业闹访扣分，网上言论诋毁他人扣分，造假卖假扣分。那么这些分数呢，将会决定您能不能够出城旅游，能不能升职，能不能买车买楼，甚至你的孩子可以读什么样的学校。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如当局所称，创建诚信文化，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的水平，还是国家全面监控侵犯人权的又一个新工具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朱星星，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世界经济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河北的朱星星先生啊，在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的评分呢？那么到底中国政府依据他们的规划要怎么样来执行这样的一套系统，怎么样来给他自己的人民评分呢？
啊，2013年这个开始啊，国务院这个出台了一个建议啊，要这个制定这公民统一社会信用这个代码制度啊，推出了一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这个规划纲要。到这个去年17年8月份呢，我所在的河北省啊，还有这个都出台了省级和市级的有关这个加强个人诚信啊体系建设的这个实施的意见。我看了一下哈，这个除了有一个信用中国的网站啊，属于国家级的，河北省也有一个这个信用中国河北省的这个网站，另外石家庄市也有啊，这个信用石家庄这样的网站。这个一套这个建设呢，还是以官方啊，以政府，比如具体是发改委和这个地方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搞的这个体系。他们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银行，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还有媒体的社交媒体的一些信息啊，把它搜集起来啊，这个来进行打分，对这个公民的个人。我查了一下呢，但是呢还查不到对个人的这个打分，我只查到了一个对社会组织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
嗯哼。
这个打分标准呢，我看了一下，有些呢完全就是不具有这个操作性啊，都是一划分的，比如说这个河北省这个社会组织诚信建设评分标准呢，其中有一条，是这个要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社会组织是吧？组织为什么还有这叫这么一条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很模糊的啊这些标准呢，比如说不破坏社会稳定和谐啊，这个还有呢这个不发布什么虚假信息啊，如果老百姓这个发布了这个自己所见所闻的这个一个真实的信息，那么这个评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吧？很可能他就以你造谣啊，这个发布虚假信息呢，来打压这个民众的这个言论自由，对不对？
是
啊，到现在我看不到对个人的这个评分标准，我还看不到。
嗯，那么朱新先生，就像您刚提到，我们在这里或许导播也可以放上来，在山东临沂的当地政府呢，就在这个月初，在上个月初三月初的时候，他们宣布了有十类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将会被列入他们的诚信系统的评分标准。那么这十类行为呢，包括了极端上访、示威游行。那么第一宗罪名呢，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啊，所以包括了很多的个人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山东临沂的政府也表示，这些违法行为除了影响你的诚信评分之外，也会影响到你的子女、直系亲属他们考学、入党、征兵、报考公务员、就业等等，所以可以说影响是相当的大。那么被列入了这样的一个严重失信的黑名单，现在确定的是从5月1号开始，这些人将不得再购买飞机票或火车票来进行国内的旅游。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在美国的马海滨先生。马海滨先生，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我们要买房、购房、买车、贷款，我们同样也要通过这个所谓的个人信用系统来查询这个人的信用程度啊。那么在美国的这个信用系统又是如何在运行的？为什么中国想要推行这样的一个全国社会信用系统却如此的遭人诟病呢？
首先我觉得一个社会信用系统，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本质，就是说这个系统它的那个它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信用系统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控制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工具，其实它是作为人与人之间在一个社会上一个群体相互沟通，要形成一个稳定社会所必须的一个，就是说社会性的一个机制。只是因为这个机制超出个人，超出一定团体的他的那个，就是说管理能力，所以要部分出让管理权给国家。就是说其实就信用本身它影响的是人与人之间，然后是人与团体，然后团体团体之间的关系，它不涉及到那个国家来控制的那个层面。只是因为这个系统产生的很私密的很关键的那个个人信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来掌握它，然后控制它，不让它那个被泄密，然后要决定它怎么用。其实说一个这样的系统，它的最关键的信息有三点：一，这个它怎么去评价个人的信用；第二，谁来管理这个信用的那个评级；第三，这些评级将用于什么方面。如果这三面必须要有那个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清晰的系统本身也必须要被社会来监控，同时也有一定的那个修正能力。目前我在中国的系统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很清晰的、很透明的规定。
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您刚刚提到如何评价这个个人的信用啊，那么也有很多的人权组织就担忧说，未来这个评分的机构是谁来管理这样的一个评分机构？您刚刚也说了，谁来监督？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不仅仅是监督人民的违法行为或者日常行为，甚至有人说我在街边这个我的回收做得不够好，这也有可能被列入你的这个诚信系统被扣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情况都有可能。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未来这个对政治的这个倾向、对党的忠诚度都有可能被列入这样的一个诚信系统？我想请朱新先生来谈一谈，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呢？
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现有的这个诚信建设的体系已经完全违背了信用评价应有的这种它的这个作用啊。信用评价其实从它本身来讲，它应当具有这个独立性啊，这个它任何组织来进行这个操控，它应当由这个独立的社会评价机构进行这个来进行评价啊。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都是这个以这个信用中介这个专门机构来进行主导的，政府呢只是提供这个立法的监管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服务性的啊，它不直接控制。其实上是这个评价信用它本身就是一个提供一个咨询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我调查之后我把这个信息我搜集来，具有真实性、客观性，那么呢具体谁想用呢，你可以参照啊，不具有这个强制性的啊。如果由某一个强力集团来控制的话，这个很危险啊，它很可能进行操控，有选择的制定这个标准啊。所以说信用体系的它的这个制定者还有标准，它的执行者，这个很关键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的这个社会里面呢，还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信这个体系建设，我觉得是很滑稽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中国的这个 最高这个权力是不受控制的啊，不受人民监督的啊，由这样的一个政府呢，一个执政者进行这种所谓的信用进行建设的话啊，我觉得是很难达到一个公平的一个效果，是吧？另外呢，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历史来看啊，无论是从这个1949年中共战争之前，我们看到中共的报纸上给中国人民承诺了很多很多的，他要进行这个民主的宪政的建设，我们到今天也没有看到一件真正的进行落实，对吧？另外我们从这些尤其这些年来啊，七零九是这个律师的事件，是吧？很多很多的冤民上访这些事件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发生啊？就是说，首先是政府啊，这个还有这个司法部门没有公正的解决问题，不具有这个司法部门没有独立办案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中国没有这个信用，首先是第一，缺乏法治啊，权力不受约束，第二呢是人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嗯哼，那朱新先生，您觉得这套社会信用系统，就姑且不论2020年它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来落实，从它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各级省级市级的政府在推行的这个状态，还有我们刚刚讲到山东临沂地方政府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示范作用的情况下，您觉得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特别刚刚我们提到的所谓的十类的违法行为，这未来会不会让一些本来要上访、本来要寻求他们的问题由官府来解决的这些民众，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威吓的作用？那么他也有很多人说，中国的这套社会信用系统是否应该改名叫社会维稳系统？朱先生，您的看法呢？
是的，是的，这实际上这套系统就是为了进行高压维稳啊，利用这么一个装潢门面的一个这个理由而已啊。我就有朋友就是因为去要北京啊到北京去上网啊，就被这个买到票以后被发现以后故意上火车，我就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实际上这样呢，等于它是这个越维稳，这个社会的这个被压制这个压力越大，就像高压锅一样，压力越大，最终呢，这个爆发力也最大啊。这种方式呢，可以说是在我身边还感受不到它的这个正面的作用，一点感受不到啊。这个社会的这个信用啊，各方面还没有看到什么改变啊。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信用啊，这个首先是精英阶层啊，他们首先带头啊讲诚信守法，另外呢，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诚信呢，需要各方的参与，由这个广泛的民间的组织和这个社会团体，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这个发挥自己的作用啊，没有这个整个民间社会的参与啊，是以这个专制权力进行所谓的顶层设计，这个是不可能这个让这个社会诚信达到一个良好的水平啊。我们看几十年来所谓学雷锋，是吧？搞这个以国家主义这个来主导的这种乌托邦的这个所谓的道德建设，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那马海平先生，我就想请教您了。如果说要来建立社会的诚信，就如中国官方说的，希望通过这套系统建立中国的诚信文化，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呢？那么为什么需要从中国来看，为什么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需要由一个国家来主导、来介入，给他的人民评分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实际上应该是人民来评分政府，评分政府官员的作为。您的看法？
如果按照他那个2014年那个规划纲要本身，就说文件上的规定来看，它其实是有对政府的一个诚信的，它因为它包括四个信用体系，一个是政府诚信系统，商业、社会的，还包括那个司法的公信系统。我估计它目前所谓的目标就是说，在2020年建立的是应该是针对个人的社会性的那个信用系统，但即使是这个系统，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我就说中国从来就是国家包揽一切，而不是说社会本身要有他自己的那个治理，来管理个人和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运行，国家只是提供服务。就是说这种整个的那个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在中国从来是模糊不清楚的。在这种模糊不定的情况下，国家想当然的就
就是负起了所有的责任，就是说我觉得我应当为你所有的个人和社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规定，并由我来执行。这个就是可能，就说你先不从他先不和他将那个西方的那个标准来比，即使是从他本身的可执行的度上来说，也是存在很大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个朱先生和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说什么样的问题是涉及到诚信，比如说那个上访这些问题是不是属于诚信的范围之内，同时你那个诚信的标准是怎么用，就是说你的诚信的标准社会诚信的话，你只是用于那个你和其他人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交道，像买飞机票这种系统，它根本就不涉及到诚信。你如果当时信访加货，你就是很诚信的，凭什么你之前的那个诚信行为会影响到你现在的那个东西？就这些完全是一个不系统的，你其实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个过程。我很希望看到，就是说国家有一个真正的明确的规定出来，告诉你这个评分标准是怎么的，评分标准有哪些标准，然后是由哪些机构来收集这些行为，然后给你打分，然后又有哪些的机构来监察，然后你自己是不是可以申诉，就是说你可以提供证据证明你那些收集的数据对你来说可能不公正，你可以去就是说去修正你的那个分数。目前还是很难，都没有看到这些。其实中国本身它处理这个诚信系统，它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就是说之前在整个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到了后期，在经济系统、经济行为，不论是个人还是就是说公司还是其他商业团体，都存在不少的因为就是说这种三角债啊、各种债务，然后得不到偿还，然后老赖这种，这其实是改革开放本身这个过快，然后缺乏制度监督而造成的一种那个弊端。但是你这种弊端，要通过经济行为本身、经济制度更加透明、更加公正的那个树立规则来修正，而不是极大的限制的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政治和自由表达来作为一种限制规则。
嗯哼，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谈。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给14亿人来打分，真的有那么容易？真有这样的可能吗？不过我们也要看看中国的人工智能、中国的脸部辨识技术，现在可以说日新月异。稍后我们要请两位专家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们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这老百姓上访啊，他无非就是想要提高待遇，想要解决问题嘛，是吧？但是你上访一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把这个世界分工，是这个奴隶工厂的分工打破，让利益重新分配，才能提高老百姓的待遇，解决根本性问题。在此之前啊，必须内部统一，人心必须拧成一股绳，否则呀，永远打不破这种奴隶工厂这种格局，必须打破格局，老百姓才有真正的自由人权，必须统一，意见必须一致，我觉得现在是对的。
所以您觉得因为上访而给这个上访人这个打负分或者扣分是正确的做法，是吗？
反正上访打负分跟打不打负分，对还是不对不好说，反正老百姓真正解决问题之道还是必须团结，不能一直闹事儿，闹事儿解决不了问题。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西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大家好。
您好。
哦，那个网络哈，那个大数据啊，我这个手段可能都是齐全了，问题是就是这个制度可能出发点我们也不知道好坏，就是这个就跟这个户口一样了哈，这个当有一些领导几个户口，问题是这个分谁来打哈，这确实也成问题。这个好的东西应该来讲应该有它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这个现在有个叫什么效应呢，就是谁说错话了，不管对的错的都是错的，政府这个信用肯定还是问题，应该这个是一个方法啊，就是有它的好的一面，但是这个就是国内有些东西太伤感了。 OK，
好，谢谢您，江西的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这个我觉得这个打分啊，就是这个挺好的，就是慢慢向国外接近，最好是跟国外比国外更好，那形成体系这个建设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打分还最好是让那个什么脱贫的这个什么小组，什么贫困小组啊，让他们也打打分嘛，让这些真正老实生活的人都富裕起来，对不对？这些不一定是金钱上贫困，是吧？还有其实什么精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贫困，是吧？啊，你让那些人都富裕起来，对不对？老老实实的人都富裕起来，我觉得挺好的，早就该实施了。
那河南的李先生，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也开始进行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我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我也是个贫困人口，但是我现在就感觉不到他给我实施就感觉不到。我现在我但是我的至少我也没什么问题，感觉不到，我觉得也是正常。如果要是有问题的人能感觉到的话，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周围人，你看有的人这种事情也有的人也不好意思说，因为都是一些私人信息。
好的，谢谢您，来自河南的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那么确实李先生也点出了一点，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河北的朱先生，朱星星朱先生啊。那么实际上根据这个中国的发改委呢，在上个月发出这份公告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发布了一个数据，可能很多的中国民众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在就在他们的身边。就像您刚说，您也有朋友遭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发改委呢，他在发出公告的时候还透露了，目前已经累计限制了失信人员来购买机票有900多万人次，也就是说，从有900多万人因为他们的这个社会信用的这个分数很低，没有办法购买机票。那么另外呢，限制失信者购买火车软卧、动车组列车票有300多万人次。另外还有6000多户企业被限制融资授信，还有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啊。我想继续请教朱新英先生，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口受到了限制，为什么像刚刚河南李先生说的，他没有感觉到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呢？
这方面呢，没有看到的这个报道不太多，是吧？
对，
我想就跟中共这个在这方面。他这个低调是有他的，我想有他的用意的啊。他讲呢，这个降低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就是说，唯恐这种所谓的这个信用呢违背了人权啊，这个怕遭到民众的反对。当然我们不反对那些在经济领域啊，对这个违规的啊、造假的啊、为这个违法的这个企业呢进行这个黑名单制度啊。这个我不反对啊，关键是说把这个信用体系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能要所有的领域都能够去应用啊，有些这个指标是无法进行量化，是吧？而且不适合用这个所谓的信用体系，比如说在某些这个像教育文化领域啊这个涉及到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啊，这个你如果根据老师讲课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啊，有不同的观点，你就去给人家打一个所谓不诚信，这是完全违背了这个信用的评估的这个
好的
原则啊。反而说真话，诚实的人倒霉啊，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可能好。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权观察组织是怎么样看的。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部的这位研究员王松莲，去年底呢，他在《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令人背脊发凉》。那么他在里面提到了一名北京的律师，因为被法院认为他的道歉不够诚恳，还有一名重庆的调查记者因为暴露了腐败官员，而法院说没有收到他缴交的罚款，这两人都被列入了所谓的失信黑名单，被禁止购买机票，而且是一路到了机场要买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上了黑名单。所以王松莲说呢，中国政府当局显然希望创造一种现实，让官僚仅凭细故就可以严格限制人民权利。随着习近平主席的权力不断膨胀，社会信用体制日趋全面落实，类似的侵权事件恐怕将会层出不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抱歉打断了您啊。我们非常感谢朱新英先生还有马海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的节目要带您来看一看美中贸易战烽烟滚滚，那么美中要如何攻防，怎样收场，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